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为度受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尽大灾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里面呢，现在就是讲这个说明无常。说明无常里面呢分七个法，其中今天讲的是四位殊胜真实而观修无常。在原文当中这样说的，在此仙界当中，以往初始的身观佛、包机佛当契佛，以及不可思议的声闻、缘觉、阿罗汉众眷属，虽然曾经以三乘佛法饶以无量无数的说法众生，可是如今只剩下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除此之外，诸佛都已经去入涅槃，他们的教法呢也以此应模。而现在这个先进的这一教法，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呢，尽管各大声闻及其五百阿罗汉众眷属也纷纷现世于世，但他们同样依此于法界中去入无余涅槃。啊，这个词义上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仙界千佛啊，就是在仙界这个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出现一千个佛，其中呢就是按照我们仙界千佛的次第来算的话呢，就是包括释迦牟尼佛已经有四位佛这个出世了，然后在这个界之前就是也出世了，像那个身观佛啊、包机佛啊，就是当当就是平时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契佛啊，就是契佛都已经这个出世了，而每一个佛就是处在这个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不可能就是单一的，他们都有就是无量无边不可胜数的，这个获得证悟的。这个声闻啊、缘觉啊，就是菩萨啊，当当当，就是不可思索的这种眷属。而这些佛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就是以这个三乘法轮啊，就是以三乘法来，就饶益这个无量无数的这个众生啊，就无量无数的这个众生。可是如今呢，这些所有的这个佛当中啊，就我们仙界千佛里面的这些这个。前面的这几个七尊佛也好，四尊佛也好，这些当中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只剩下了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除此之外的这些佛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就是入涅槃了。比如说这个迦叶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包机佛也好，像这个包机佛的话呢，就是现在众生都念名号，就是这个名号有的。然后包机佛当时怎么转这个法轮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所讲的这个法门怎么样的话呢？现在这个历史上也好，文字上都是没有啊。我们应该清楚，如果我们有的话呢啊，就这是这个佛的这个大藏经，那个佛的大藏经就可以。只不过是有些这个古老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啊，这是以前的某某某某佛呢，就是所宣说的。我们这个七佛当中的有些佛的一些基础呢，经常也是在毗卢遮经也好，其他的经典当中是有记载的。除此之外，就是像大量的，就像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一样的，就这样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如今都是没有了。就是逐渐呢，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不断的这个兴衰，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淹没了啊，就是全部都淹没了。而现在呢，我们唯一的这个只剩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释迦牟尼佛呢，当时这个出现在于世间的时候，尤其是在过法期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佛陀的这个五百这个阿罗汉呐，就是无数无边的这些大这个菩萨啊，就眷属啊，就众比丘的眷属啊，从那个毗卢遮经呢，就众多的一些阿含经呢，一些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当时的这个眷属是如此的这个多啊，而他们这个证悟也是相当的这个快，就这样的这个生殖呢，就是纷纷的这个出现，但是他们呢就是也是就是包括这个佛陀啊这个眷属啊，就全部都是引入这个涅槃啊，就是当时要接近就是佛灭涅槃的时候呢，大爱大比丘尼，也就是说众生瞩目啊。 他呢有一次那个，看见就是佛陀啊，就是这个视线就是生病，就是然后打喷嚏。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那个，众生注目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就是长久住世，然佛陀呢就是。说是你不应该这样这个说啊，就是你应该说佛法长久住世。佛陀如果长久住世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执着常有的这些，众生缘起的话呢，就是不会升起这个厌离心。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就教诲。这个时候就是爱到比丘尼呢，为了就是忏悔吧，就是然后自己和还有500个这个比丘尼呢，就是一起这个示现涅槃，就是示现涅槃。我原来讲历史的时候说过，就是其实是这是怎么说啊？就是因为是阿罗汉，如果是凡夫的话，那就实现一个自杀一样的。但是阿罗汉的话呢，就是生死自在，就是所以说当时也是这个，这个大爱到比丘尼还是有点怎么说啊？就是。就刚开始的时候出家也是对佛教有点，最后呢也是有点怎么说啊？就是缘起上面就是不太好，就然后他视线就是涅槃，然后当时那个大爱到比丘尼涅槃之后过几天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目犍连和舍利子到这个恶鬼什么和地狱界去，然后看见就是当时这个外道的本事在哪里受苦啊，然后他们当时呢就像这个前行后面讲的一样的，就是告诉这个回来告诉。就是他们的这个本事的这个话之后呢，首先这个舍利子呢，好像就是所转告的，就是因为没有前世的愿，就是没有听到。而目犍连说了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外道，就是把他就是打得很厉害的。然后呢，就是当时这个舍利子和8万这个罗汉呢，就是一起啊，就是实现就是提前实现涅槃。后来呢，就是目犍连也是与这个7万个这个阿罗汉呢，就是一起实现这个涅槃。之后呢，就是佛陀就是开始涅槃。佛陀涅槃的时候呢，就是8000万，就是有些书里面说的是8000万阿罗汉呢，就是也这个实现就是涅槃了。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身子啊，就是全部都是按照共同乘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佛陀和佛陀的这些这个大眷属呢，就是纷纷就是现受涅槃了啊。就然后这个佛陀佛法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已经祸灭尽了的焰一样的，就是没有人这个传说啊，说到了就是种田人的。机会的时候，后来就逐渐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借机就是说一说这个佛陀的这些身者也好，就是这些呢，虽然是他们就是获得了这个圆满的这种证悟啊，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断除了一切的这个障碍，但是呢，在这个无常面前的话呢，就是只能这个现实这个无常啊，就无常就是没办法的，就是所以说从这个历史上就是包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个眷属记，这个他的一些这个佛法呢，也是证明是这个无常的，所以也就是逃脱不了的。正因为这样，以前上师如意宝在那个无常歌啊，就是瀑布妙音当中呢，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端正圆满，就是这个。能忍于佛子啊，就是端正圆满，能忍这个于佛子，随曾示现，这个什么如恐至这个群心，就是或者如恐群心般，真因皆是无常二涅槃啊，就真因皆是无常二涅槃，回向次以僧者，皆无常。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曾经就是端正圆满的这个佛陀，包括他的这些这个舍利子、目犍连为主的一些，这个弟子啊，就是这些这个佛子啊，这些呢，虽然就是曾经呢，就是在这个印度圣境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犹如这个夜空当中的群星般的，就是不可思议的眷属呢，就是已经这个出现过，但是因为呢，就是为了就是实现呢。就是在众生面前，就是有常止的这些众生面前呢，实现就是一切无常二识这个现现涅槃，现现涅槃的。所以说，你一向导就是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会这个深深的知道一切万法呢，就是皆是这个无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通第一、身边第一、智慧第一的这些神者，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抵抗不住这个这个无常的话呢，那么更何况说是我们这样的这个世间的人呢？就我们这些人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神者面前来看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虚弱。所以我们 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作者也是要求呢，就是让我们深深的这个思维啊，就是在历史上的这些高僧大德和一些成就者的这种境界，然后有向导他们呢，就是如今就是变成这个什么样的啊，就是包括这个佛陀也好，就是这些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经典的话呢，真的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到了这个印度以后呢，就是你应该会明白的。啊，就是很这个伤感的，啊，就记得好像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也是有的，就是说是这个，使你世尊生光芒啊，就生光具吧，就使你世尊生光具，智慧照，智慧明照亦无量。啊，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这个势力啊，就是身体的是具有这个光芒的，而且呢，他的智慧也是照亮一切这个一切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说是就是通达一切的，度脱一切诸众生，今时阔然何安息啊？就今时阔然系安在所有什么这个何有智者这个。不感上，不感上，就是从这句话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佛陀的智慧是无量无边的，佛陀的这种度化众生的事业呢，就是也是无边的。可是如今呢，啊，就是一切都是这个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所以具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一向到就是佛陀呢，现在已经这个实现涅槃，只是就是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些这个以前就是转法论的一些这个一些怎么说啊，就是地方啊，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什么都就是没有的，一想到这样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种悲伤感呐啊！就是佛陀都是在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个实现涅槃的话呢，我们这些凡夫人就像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蚂蚁一般的这些弱小的众生呢，在这个社会事件当中呢，如何可这个？坚韧的，又何可这个坚固的，就一定会是升起这样的这种这个信念。因此说呢，就是佛陀啊，应该啊，在这个转法论的这个最初也好，最后也好，就无常是最重要的。就以前该顿牌的很多教员当中，也是有佛陀。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在刘烨园转法论的时候呢，实地法论里面第一个就是无常的啊，就是无常、苦、空、我啊，就实地法论里面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无常的。然后佛陀呢，就是最后这个实现涅槃的时候啊，就是三转法论就是全部这个说完了，然后呢就是最后这个宣说涅槃经，涅槃经之后呢，就是佛陀对那个眷属们呢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诸比丘一切呢，就是都要这个因缘，都是这个因缘生的。而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揭开就是自己上面上衣的这个袈裟啊，就是让诸比丘呢，就是观看这个如来的这个身相啊。如来出世呢，就是跟这个昙花现世就是无有什么差别的。那么就是以后呢，就是经常要观想，就是一切万法皆为无常。啊，就有些历史当中是这样讲，就这个说完了之后呢，就是前往就是萨拉苏啊，就是萨拉苏双足中间呢，就是这个实现涅槃，就是阿含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佛陀呢等当时要接近涅槃的时候呢，就是就告诉这个诸比丘啊，就世界上的一切法呢，就是无有这个可考的，应该呢，就是舍弃就是世间的一切，而希求呢。啊，就我们应该这个需求呢，就不生啊，不老啊，不病啊，这个不死的这种这个原理，或者是无有就是离别痛苦的这个究竟寂灭啊，就是究竟这个涅槃，就是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汝等常念啊，就是汝等常念无常千遍智力，最后一句就是佛陀最后的这个实现涅槃的，就是。前一句就是，也就是说是，就相当于是我们说为实践人的话，那就是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像遗嘱那样的话，那就是，就是说是这个无常千变之力啊，就是无常千变之力，让我们长期呢要这个一念无常千变的之力，这就是佛陀最深的这个教义。因此，为什么自古以来的这些大德们呢，就是都要讲啊？啊，就是这个无常法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不管是你是在家人、出家人，你相续当中真的是升起了这种无常的这个观念了。光是升起无常的观念也不行的。那么你对这个后世呢， 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准备，要这个心慈善法，那这个时候呢，你的修行是一定会是成功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观念，虽然表面上是这个希求大法，但实际上呢，很多佛法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成就的。因此，在这个无常面前的话呢，不管是这个生者也好，还是这个凡夫也好，就是度呢，就是不应该就是这个剩下的啊，就是全部呢就是被无常的这个会这个吞没的啊。当然，诸佛菩萨呢就是说的这个示现就是涅槃。那就可以说是这个示现涅槃，而我们世间人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被无常，那就是这个摧毁无蕴的啊。以前那个阿兰尼这个姑父的一个偈颂里面呢，就是也有就是对这个无常啊，就是说的比较这个清楚的，说是这个有为发如云，智者不可信，不允信啊，就是有为发这个如云，智者不可信呢啊，无常啊，金刚来吹圣者啊，就是吹圣主山王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偈颂。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有为法呢，就像是这个浮云一般呢，就是虚幻不实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可信赖的。作为智者的话呢，对现在所有的这个无为法、有为法呢，就是没有什么可信的啊。就你今天觉得这是很漂亮，这是很坚固，这是很结实，其实呢，就是它的本体跟这个这个泡沫或者是这个碎泡，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这个无常就是金刚来临的时候呢。啊，就实践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一些生者，这个佛陀啊，佛陀也这个实现涅槃的，而且那个怎么说啊，就是像这个大入这个就整个世界上的这个须弥山呢，山王的话呢，也最后呢就是会这个摧毁无蕴的。因此说呢，在无常面前呢，就是确实也是，所以就是抵不过的啊。就佛陀也为什么是在众生面前就是这样这个现实涅槃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说我们以后呢，就是对佛陀的这种称呼呢，不能说是佛陀死了，佛陀现在不过有些这个法师说的意思倒是是对的，但是说法上面呢，就是有些说的是啊，是佛陀80岁的时候他走了，好像这个佛陀是80岁走了的话呢，有点好像一个老年人一样的，然后有些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是从我们时间的角度来，是80岁的老人了。那从这个另一个角度来讲，是很可怜的啊。他走的时候是刚好是80岁啊，老态龙钟。那这样的说法是，我觉得是对这个佛啊，就是称呼是不是对的？应该是佛陀真正的这个本体上呢，就是不生不灭的，就是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在众生面前呢，就是他可以这个示现涅槃。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实践人呢，有些这个学者的话呢，对释迦牟尼佛的一些生平的这个介绍啊，就是研究啊，就这些方面的词啊，就用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对的。就是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呢，就千万不能看成是啊，释迦牟尼佛是一个王子，就是到了80岁的时候呢，人老了，就是然后实在没办法，就是最后离开了。好像一个跟这个时间里面呢，就是跟这个孔子、孟子没有什么差别的，就只不过是这个智慧比较高一点而已。就他写的这个书或者最后这个说的法就比较多一点。除此之外呢，就是跟时间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对这个佛陀的本体的这个认识上面呢，就是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这个误解。就是大乘的观点是佛是什么样的，小乘的观点是什么样？大乘里面也是密宗和这个一般的密宗和这个金刚藏。的那些观点呢，就是应该要充分的认识之后呢，就是才能比较明白啊。以前我这个翻译释尊光转的时候呢，我当时想啊，就是应该要就是佛陀全面的了解的话呢，要了解佛陀多生累劫的这些法性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现在的世间人很多认为是啊，这个佛陀就是最后实现涅槃，也是好像一个老年人就是离开了一样的，就这样对待的话呢，就是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佛陀在那个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专门有一个金刚啊，什么金刚圣品呢？那金刚圣品里面呢，就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如来圣智是常住啊，就是是这个常圣，就是也就常住圣，就是如来圣呢，就是。是这个长生住，就是他说这个不可坏圣金刚之身啊， 啊，就这个如来身是这个不可坏身，是金刚身的啊，非杂是身，即是法身啊，非杂是身，即是法身。所以并没有说是我们这个现在人们这个面前所见到的，就是一个肉体的身相啊，最后那个真实涅槃，这是我们一些可怜的众生面前呢，就实现而已。就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这个佛陀呢，就是这法身。法身呢，就是并不是我们世间的一些饮食这个养成的这个如尘啊，或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眼前的一些人为的这个入身呢，就是这是肯定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对这个佛陀的本来面目呢，就是应该有各方面来了解。现在就是。认识佛教啊，确实是懂到这个佛教的人呢，还是这个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希望呢，啊，既然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那就是很全面的、很整体，就应该是整体性的了解这个佛陀与这个佛法，就这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就这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学习一些这个历史。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要了解的话呢，那么你一定要就是藏地的，就是各大一些这个传承这个历史啊。你懂了这个的话，那就是其实并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你要就是懂到这个汉传佛教，比如说净土宗也好，或者禅宗的话呢，你首先不能就是一开口菩提呢，就是一定要啊，就认识到就是各大这个住持的整个这个生他们的这个生平啊，他们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迹之后呢。就是你心里面就是会这个明白，就是这个宗派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这个魔法时代的时候啊，有些人对藏传佛教就是一点都不了解，就是开口宣和就说开始这个藏传佛教的就是一些这个不如法等等。就有些人呢，就是对佛教也是一无所知，之后呢就随便就是这个以自己的分别念来捏造啊，就是或者是这个就诽谤这个一些佛教的这个言行这个思想啊，就这些都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这个佛陀呢，就是是这个无常的这些道理啊，这是讲的那个佛陀和佛陀的眷属无常的道理。此外，在印度圣地曾经出世过居住地道宫的中度僧童无碍身边积极精教的500阿罗汉，以及呢二圣六庄严八十位大成就者等等。然而如今已无有一人在世，仅仅记载他们出世情况的传记呢，就是留在这个人间。所以对于这个印度圣地啊，佛法就是刚刚的这个出世的，也是这个起源的圣地。那么曾经呢啊，从这个历史上看呢，尤其是印度佛教史啊，就这些历史上看的话呢，那么就是地道功德圆满的僧童僧辩就是无碍的，那么这个三次这个积极的这些僧者阿罗汉呢，就是等等，这些是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多的啊，就是积极就是做了这个三次积极了啊，三次积极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佛陀涅槃之后，这个论点呢，就是论点的最开始呢，就是什么就是叫做就是大毗婆萨论啊，就是大毗婆萨论呢，就是共同称之，基本上就是认为是他是这个很多阿罗汉做的，就所有的论点的第一个论点呢，就是毗婆萨论啊，然后那个所有的经典的这个最开始呢，就是在这个。年皇王朝后期呢，有一个叫做约胡国王，约胡国王的这个王宫里面呢，就是出现一部经函啊，这部经函呢就是《般若八千颂》啊，就《般若八千颂》，这是一般来讲，这个显宗呢就是认为是这是《般若八千颂》，而密宗呢就是认为这叫做是这个真如序啊，就这是很多这个历史学家和我们这个。一些智者们呢，就是认为是它是这个所有的经典当中的最早的经典，所以登州法王也是在他的这个佛教史里面说了，有些人认为是这个三次积极的最后积极呢，就是佛经才开始这个立成文字的，但这样的说法是不合理的。般若八千颂是三次积极没有积极之前呢，就是三次的这个阶级没有做之前的话，那就是出现于世的，所以说所有的。最早的这个经典呢，就是《般若八千颂》， 我们藏地呢，都有藏地，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我们那一代的话呢，这个作为在家人的话呢，每一个家里面呢都要请一个般若八千诵，就是有这个传统。就是我也问过一些老年人，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就是以前都是有这个传统，所以，反正一家人要请一个般若这个八千诵。原来文革以后啊，中间就是佛教的基本上是每家每户的家里面就一模了。然后稍微那个宗教开放的时候呢，就我当时就是听说是在这个街上啊，就是又卖这个般若八千颂，就是一下子就卖光了，就是大家都可以请到家里，就是。所以我想，也是不是这样的这个缘起啊？就具体是什么原因的话呢，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凡是，比如说，就是有一家人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重新就是立一个家的话呢，就是先请一部经典，就是般若八千颂放在他们家里，有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在这里从这个历史上看的话呢，那么就是以前呢，在印度圣经的话，那就是有很多这个积极的这些阿罗汉的话，那也最后这个实现这个涅槃呢，就是尤其是第三次阶级的很多阿罗汉的话，那就是也这个实现涅槃。其实第三次阶级呢，就是有三个国王的时代，就是一直是这个这个小城里面的一些这个宗派啊，就是政治不息啊，就是政治不息，就是后来的话呢，就开始进行这个接济啊，就立成文字的这样的。然后二圣六庄严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乘的这些佛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这个授记的龙猛菩萨呢，就是是中观的这个创始者，也就是说是这个造论者，就是造中观的，就是刚开始的造论者呢，是龙猛菩萨。然后这个唯识的造论者的话呢，就是也是佛陀亲自授记的，就是无住菩萨。而这个隐敏的这个造论者的话呢，就是面见这个这个文殊菩萨的称朗论师，这三位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三大这个造论这个就是鼻祖，也就是说是造论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呢，借着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是中观的这个揭示观点者的话呢，就是揭示论点者呢，就是莲花当中降生的这个僧田论师，就进行就是揭示龙猛菩萨的这个观点。然后这个就是让背诵啊，就是九万部这个这个论点经论的这个实经论师呢，就是揭示这个无住菩萨的这个唯识的这个观点。然后这个一切这个获得自在的就是缅见就是圣者的这个发乘论师的话呢，就借此就乘朗论师的这个观点，就这后面的三者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就是三大这个诸实的这种开创者，因为前面是造论，就后面是这个进行做这个注释。而其中那个龙猛菩萨和这个无住菩萨呢，就是也有些书里面，有些历史书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两大这个书生啊，就是二书生呢，就是龙猛菩萨和这个无住菩萨。有其他的一些历史书里面呢，说这个功德观和这个释迦观啊，就是这个是是戒律的这个造论者和这个就是这个弘扬者啊，就是戒律的弘扬者。那么他们两个呢，就是这个架在就是后面的，然后呢，就是龙猛菩萨和无住菩萨，龙猛菩萨和无住菩萨呢，就是作为二宿生，然后其他的六位呢，就是作为这个六庄严，就是也有这样。总而言之呢，就是整个我们世界呢，就变成庄严的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在这个人间加以弘扬的六位尊者也好，八位尊者的话呢，就是叫做二圣这个六庄严。这一念呢，就是寒川佛教也好，现在就凡是大乘佛教的话呢，都没有这个不承认的，就是都应该这个会承认的。还有呢，就是像那个教育论师啊、吉田论师啊、两大这个西游的这个论师等等，在这个印度圣经的话呢，也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这样的这个大成就者，而且还有八十位大成就者啊，就八十位的大成就者呢，以前我在《密宗七传》当中呢也介绍了，就是部分的一些这个事迹，还有一本书呢，就是这里面也讲了很多，包括一些这个萨拉哈巴，还有那个就是波瓦巴等等，就是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就是拉瓦巴。 有一个大臣就是拉瓦巴，就是拉瓦巴的话，那就是叫做是什么？就是罗普氏，就是有些里面说是这个罗普氏，有些说是普鲁氏，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大臣就是，他只有一件这个衣服，就是然后呢。经常在这众人面前呢，就实现种种的一些奇妙的这个像啊，就是，然后好像有一次啊，就是魔女对他降下这个石头的雨啊，然后他走那个用这个僧祇次第来这个加持，那僧祇次第来加持的时候呢，他观呼伦的这个真格范围当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石雨呢，就是不能这个降下。他像用僧祇次第的有那么大的能力的话呢，就是圆满次第更可能更好的就是，然后用观这个圆满次第来一观，结果呢就是石头全部就是在这个空中啊，就是石头全部有些历史书里面说的这些石头呢，就是现在也是这个悬挂在一些这个空中啊，或者是一些岩岩就是岩石上啊，就是至今也可以这个有目共睹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一次这个拉瓦巴尊者呢，就是在那个皇宫面前就是躺着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对他不恭敬，就是不敬礼的呢，就是全部都降至了，就是，然后一直到就是对他这个恭敬敬礼为止。他在皇宫门口也是就是这样，这个躺睡就12年，就是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对他不得不恭敬，就是也这样的。有一次，这个拉瓦巴尊者呢，就是到这个石头林呢，就是在石头林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国王国君都有很多500个这个他们嘛魔女啊，就是魔女的话呢，就是准备就是害他，害他的时候，他们就是刚刚来到那个石头林的时候呢，那个拉瓦巴尊者呢，就是。只是把他的衣服就是放在他住处，就是然后人呢就已经不在了，然后这些魔女呢就是大家都，就开始这个商量啊，就是把他的他只有一件衣服，就是然后他的衣服全部吃掉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就很可怜，就是他很可怜，然后把他们就是分成这个500份，然后每一个魔女呢就吃了，吃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当时怎么样？就是过一会儿那个，大臣就是年纪还是什么，就是他去休息呢。就是最后呢，就好像那个500个这个魔女呢，就是全部都变成一个木山一样，就是木棉一样吧，就是木棉。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他们都跑到这个国王那里去了。国王哪里去呢？就是请求，就是说是你们的这个比丘啊，就是害了我们，就是你可以想办法，就是找他。后来那个国王呢，就是去找他，就是去找他的时候呢，在石头林里面，就是，就是那个，这拉瓦巴尊者呢，就是因为衣服被，就是他们已经吃完了，就是他就赤裸裸的站起来，就是然后给这个国王啊，就是说是，就是你们的这个这些吃主母呢，就是把我的这个衣服全部都赤裸，如果他们没有够着的话，那我都没办法就是恢复。后来国王和那个一些住持和他们呢一起想办法，把那个所有的母女呢。就是构造，然后当他们来到这个拉瓦巴面前的时候呢，就是他用这个切克仪呢，就是治每一个魔女，然后他医治的时候，马上就变成另一种图像，就是500个这个变成就是不同的这个图像，最后呢，他们非常的这个后悔，就是一直祈求他，然后他开始。让他们忏悔，就是把这个什么，就是衣服呢，就是吐出来。然后他们把这个衣服吐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有些衣服啊，就全部拼嘛，就是全部拼的时候呢，一部分就是不够，就是不够的时候呢，后来就是他们好像王宫里面有3个王妃还是什么，就是在哪里，就是然后又把他们就是就找来，就是找来之后呢，就是基本上。把这个衣服已经拼好了，衣服拼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他念咒语啊，就是恢复这个原来的这个状态，就是所以说当时这个这样的这个成就者啊，就是最后的话呢，也是这个实现涅槃，就是现在呢，就是只是有些这个历史上呢，就是有这个记载的文字而已。除此之外呢，就是像印度啊，像诸如此类的那些印度这个。佛教师和一些这个高僧大德的传记啊，就是我们密宗的一些这个西游的传记里面看的话，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后来的这些尤其是血密宗的这些大成就者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已经在无常面前呢，就是没办法逃脱，就是已经这个实现就是圆寂了。 然而在藏地区域而言的话呢，吴京就是二大佛陀转成熟解脱法论时，也出示了君臣二十五大成就者，还有这个一百八十位大成就者等等，之后也涌现了旧派的就索苏努三世，新派的呢就是马尔密大三世等等，不可思议的这些智者和成就者呢，就是都已经这个出现过啊，就是在我们藏地学院的话呢，就是吴京二大寺，就是吴京二大佛陀，就是也就是说第二个佛陀，就赖达时间，第二个佛陀应该是可以这样称呼的。有些人说是怎么说，是莲花生大师都是第二大佛陀，佛陀哪有两个，就是应该就是就不能称为二大佛陀。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是你看是像那个龙摩菩萨有时候也称为这个第二大佛陀，而那个释经论寺呢，就是有时候也称为就是第二大佛陀。汉地的那个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的话呢，也和人很多称为是这个小释迦，就是就是大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小释迦在这个汉地。那么说小释迦可以的话呢，第二大佛也是可以的，就是就是冠军亚军什么什么，我们这个第二大佛就是没有什么不能这个说的。因为确实是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藏传这个密教，尤其是莲花生大师对这个佛教的贡献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那就就不对不会这个生这个信心的。因为你真正是知道莲花生大师的一些功德啊，就是他在末法时代的时候的那些这个威力啊，我都经常这样想。因为有了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的话呢，如今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虽然就是末法时代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无著横流的这种风雨啊，就是在不断的就是开始在这里就是做了，但是呢这个藏地的这样的这个佛教呢，就是一直完好无损呢，也是有不共的这个价值。就是所以说当时啊，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就是这个官丁，就是这个让这个众生就是成熟和就传讲这个教言呢，就是让众生这个解脱的，就是这样的法论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二十五大这个君臣，二十五大君臣的每一个这个成就是在那个传记当中也是有，我们这个登珠佛教史里面呢，就是也有一部分啊，就是一个一个看的以后的话呢，有些是这个获得到自在的，有些是奉得到自在的，非常的这种这个不可思议。还有呢，就是耶巴地方的八十位大成就者，其实这是这个说明而已，实际上还有成千上万的非常非常多的那些这个成就者，就是在这个密法当中啊。然后我们这个尼玛盘里面呢，就是这个说三呢啊，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花吉王秀然后那个四了，就是说四的话呢，就是下下中类，还有那三级一系啊，就这些都是在佛教史里面有，每个人都是有很大的这种专辑啊，就所以我一一的不搞述。还有这个新派的就是马巴罗赞、米拉热巴、达波瓦尊子啊，就是他们的这种故事呢，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尼玛盘的就是像那个索萨卢三世啊，这些的历史呢，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可能今年呢，我能把那个什么《登珠佛教史》翻译完吧。就这样以后呢，可能我倒是希望你们每个人看一遍。看完了以后呢，你对可能密宗啊，就是对，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整个这个历史呢，就是有个比较新的这种这个认识。像马尔巴罗赞和，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对米拉瑞巴的这个专辑呢有这个比较认识呢？就是以前就是大概是可能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都已经在大概什么时候翻译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都已经翻译了，所以很多人一说米拉瑞巴的时候呢，就大家都就是心中有所的啊，一说就是那三句一系的话呢，那就大家都不知道啊，就谁都不知道。就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是对这个历史的了解啊，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大成就的一些相的话，那就不容易就是对他产生怀疑和生邪见的。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这些大成就者呢，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大多数都已经证得了成就的果位，可以说是自由自在的驾驭四达，实现呢就是由是变为无是，无是呢也是变为由是荡荡，离即至圣明，或不能这个焚烧他们的，而遂呢也不能离足，徒不能压。不夺现敌，完全是远离了四大的这个损害，不管是印度的这些大成就。 就是他是这个藏地的这些大臣，就是啊，真的是这些，就是被这个斯达呢，就是无法这个损害的，就是已经这个获得自在了。他这里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那个米拉日巴尊者呢，在尼泊尔的这个尼香嘎达山洞里啊，就是尼香嘎达呀山洞里面。 当时他经营而住的时候，来了一些许多这个猎人，他们问这个你是人还是鬼啊？就是他们这些猎人就这样的，就猎人也好，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屠夫也好，歹徒也好，一些坏人的话呢，他们都无视这个招啊，就是经常就是对大臣就是对好人呢就是添麻烦。然后尊者一言不发，一直端住着凝视着虚空啊，就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于是乎，这些猎人啊，就是向这个米拉日巴尊者呢，就是。 放大量的这个毒箭，然而呢，就是没有，就是让这个能够射中啊，就是他们就不断的向他那个射箭，就是结果一个箭也是没有射中。接着他们又将尊者就是拖到水里面，就是丢下深渊呢。可是尊者呢，就纵身向上，依然返回到原处而坐啊，就是他们这一群猎人的话呢，怎么样，就是把他就是扔在火里面也好，就是或者扔在悬崖。 当中，但是呢，就是斗无济于事，就没办法。所以这些猎人们在尊者的身上堆积木材，然后呢，就是惦记火来。可是火呢，就却怎么样也是烧不起来的时候，没有这个烧燃，就是像弥勒日巴尊者的话呢，如是的这种这个大臣就是，但是后来呢，也是这个视线就是涅槃。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像啊，就是这些都是并不是让我们知道一下历史，而不是我们是专门就上历史课的。所以上历史课的同时呢，我们心里面呢要真。 的就是升起一种无常，是无常的观念。以前不多，尊者呢有2000多个这个弟子啊，就其中500个这个弟子的话呢，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对这个现实呢就是厌离心，然后呢就是就真正就是通达这个无常啊，就观修无常的得到影响的这样的人，所以。 我们这里不知道，就是这个通过修行以后呢，有多少人真正觉得是一切万法呢，就是无常的。你看，我们前面就是讲的是70界无常的，啊，中的这个有情世界呢，就是都没有一个逃脱无常的。尤其是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要逃脱这个无常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些高僧大德和佛陀圣者啊，他们都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切都获得自在的，一切都是随佛法呢，就是运用自如的。那么这些人就是为什么是现在不在这个？ 世间当中啊，长生不老，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就是不存在的啊，就是不可能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当中呢，就是一直这个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像啊，你看就是印度就是那么多的，一翻开历史的时候，我都经常看历史啊，看高僧大德的传记的时候，对无常观念呢，就真的还是有时候感悟。然后一看到就是藏地的这些这个高僧大德的传记的时候。 也很容易啊，就发现到啊，就确实是无常的。你看，就是这么多的高僧德僧涌现于意识，而且他们的这种神匾呢、神通啊，就是一些成就的这个能力的话呢，就是无法想象。可是现在呢，就是一个也是没有的。同样的，我们有这个就是这个再次的这个思维，就是像寒川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历史啊，比如说像那个就寒川佛教里面就是净土宗啊，就净土宗的话呢。 就是庐山东林寺的那个慧远法师开始的话呢，就是一直到这个后来就是英广老法师啊，就这个之间是应该有些历史上面说的是13代，就是那13代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全部都是就是纷纷的这个屈辱涅槃。现在只剩下他们的一些教言和一些这个历史的。 然后我们就是说这个像律宗啊，就是律宗的话呢，一般唐代就是唐代的那个道宣女士开始的，然后道宣女士一直到就是最后呢，就是传达大概是可能有弘一大师那里吧，就是弘一大师那里就是可能有11代吧，就是。 那么这个之前也是有这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持戒的那些啊，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也只是就是留下一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历史而已，就是也是不存在的。还有这个华严宗的，就华严宗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就称为是这个马明菩萨，还有那个龙树菩萨，就按照他们的这个宗派的话呢，就一直到这个传到这个中国，就是是独孙达和尚，独孙和尚，然后独孙和尚一。 一直传达期待，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那其中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全部都也，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历史而已的。然后就非常这个新鲜的禅宗的话呢，也是同样的，从印度的这个二十八代的达摩祖师呢，到了中国以后就是算是禅宗的第一代。然后他一直传达了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以后的话呢，就是当时达摩也是有授记的，就是说是到了六祖这个六祖之后呢，就是衣钵的这种传达呢，就是没有的。但是法印呢，就是可以传达的。 然后六祖以后呢，虽然没有这样的这个独传，就后来就是分了像这个宁吉宗啊、法眼宗啊，还有一些什么他们的这个有好几宗啊，就是曹洞宗啊，等等，就是有五宗吧，就是有五宗。但现在的话呢，就是虽然这个宗派就是一直这个传的，就是算是这个禅宗呢，就是一直是现在的还一直这个传到这个现在。但前面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纷纷的这个陷入涅槃的啊，就当时这些大德也是。 是很多都是一些大成就者的这种化身呢，啊，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独孙这个和尚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华严藏当中呢，就是确实是很有名的，而且呢，就是人们都称为是他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化身。 怎么知道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呢？就是说是，这个独孙和尚在世的时候啊，就是他每天都是白天呢，这个到这个山上去，就是耕地啊，就是做一些这个，就是农务啊。然后晚上的话呢，就是每天的念那个华严经呢，就是华严经啊。然后这个常年如一日，就是天天都是这个行为，就白天就开始这个耕地啊，或者是做这个农务，然后晚上呢，就是一直这个。 念华严经，其实我都非常羡慕这种行为，就是虽然表面上看他平平淡淡的，好像每天都冲着这个以外没有什么事做的，但实际上我们人就是长期的要一种行为就是才是对的，不然的话呢，今天就是看见一个山山，你真的是如意宝，你有没有一个教呀？你看给我叫个念诵机，我要去开始学呀。然后他给你讲了，过一段时间你个热情就已经没有了，又找到另一个山山，你肯定是一个文殊菩萨的。 化身，今天造一个文殊菩萨的化身，明天造观音菩萨的化身，后天造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这样每天都是就照来照去，最后到了纪念以后的话，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自己到底学了什么，忘了多少。所以说，有些人的这种生活经历的话呢，我觉得是就是自己也是说不清楚，搞不清楚，就这种方法不是很好的。应该是当你就是对有缘的这个上师和对有缘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升起信心的那一天，最后你离开这个世间，我是这样就是。 绝对是，这是一生当中呢，就是自己心里的这种意图啊，就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那个都是。 和尚的话呢，也是这个每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书下有一个带过十几年的一个弟子啊，他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对他信心很大，后来的话呢，好像觉得上师呢也学不到什么，就是凡是他每天都是这个行为，就是白天就是种地，晚上就是念华严经，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后来就是他开始要向你开他，你开他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要求啊，就是说是我要这个到五台山，可能是借客还是真的想就是到拜见这个文殊菩萨。刚开始。 的时候就是当时和尚啊，就是上师呢，就是没有这个同意，你还是待在这里，就是没有什么别的这个文殊菩萨，还是待在这里。但是他就是不肯，就是他一再这个请求啊，就刚开始就是他就待，那上师你既然这样说的话，我就待几天吧。然后考虑考虑，就是最后就要非要离开，就是有讲很多理由。然后就。 最后啊，就是这个都是和尚说，如果你非要去的话，那你给我烧两封信，就然后信后面呢，就是也就写的有一些这个什么地址啊，就直接的。然后一封信呢，就是交给就是亲娘子，一封信呢，就是叫做是，朱老母，就是就两封信。然后呢，就是弟子啊，就是前往五台山的路上呢，先开始这个打听啊，就是一直问，就是因为这个通过地址和通过。 就是打听讯问呢，就是最后就是找到这个亲娘子的地址，然后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就是原来那里是个妓院，就是然后所谓的那亲娘子的话呢，就是是一位妓女，当时他见到她的时候呢，就是就很惊讶，就是觉得是我的师父都怎么回事，有一个妓女的朋友，然后把这封信呢就是。 交给他，就是这封信交给那位妓女，然后这个妓女呢，就看了这个信之后的话，那就是马上就撕了，马上撕了以后呢，这个弟子啊就觉得非常稀有，就然后把那个信就是拿来一看，拿来一看呢，就信上面写的这个观音就是我的事情呢就是已经圆满了，就是你也该走了，就只有这么几个字，之后呢就是他还没有这个信物啊，就是没有信物，就然后呢，就继续赶路，继续赶路呢，就是找第二个就是朱老木，然后朱老木呢，就是最后按照那个地址去找的话，那就是最后是到一个猪圈里面去，是一个大木猪，然后呢，就是那个弟子呢，就是。把这个心呐，就是心，就是放在那个老母猪面前。然后老母猪呢，就是就像我们以前记录原文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用鼻子公开那个心呐。最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母猪呢，就是也当下就是死了。死了以后，那个弟子啊，就又觉得稀有，就是马上把心就是拿来一看，拿来一看的时候呢，就是心上也写的说是这个普贤呐，就是我的事情呢已经圆满了，就是你也该走了。然后那个弟子啊，就是还没有这个信物过来，就是然后他继续赶路，继续赶路到了五台山。五台山以后呢，就是遇到了一个老人，然后他就问那个文殊菩萨，就是我也想来拜见这个文殊菩萨。后来这位老人呢，就是给他说这个，其实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你的这个师父啊，就是文殊菩萨啊，你到这个五台山也是没有什么更其他的这个文殊菩萨。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师父啊，就升起这个信心。而突然呢，就是这个老人呢，就也是这个消失无踪了，就不见了。不见之后，他就这个时候才发现，就是原来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到五台山见这个文殊菩萨，就赶快往回走，赶快往回走。他到这个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师父呢已经圆寂多日了，就是所以说没有这个见到啊，就没有见到。所以当时的这个独生和尚的话呢，就是人们这个也是后来才知道，就是他是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啊，和普贤菩萨呢，就是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度众生了啊。就这个跟这个净土这个历史里面的稍微有些地方这个相同，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个相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个诸佛菩萨的化现是不可思议的，在旁僧当中也是有，在妓女屠夫当中也是有的，在一些高僧大德当中呢，就是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认识的，尤其是在当时的时候啊，就像无光尊者所说的那样，就是你们这个我在的时候呢，我的教法就不一定行深，我在的时候呢，你们对我不一定有其信心，就所以就当时呢，就是他们也没有发现，但这样的这个成就者呢，也是这个实现涅槃的，就这是文殊菩萨的这个化身呢。还有我们经常就是说的这个就是永明那个阎素禅师啊，就是他的话呢，也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啊。以前在那个无云国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五代的时候就是比较这个时间呢比较混乱的这个时候，但那个无云国呢国王呢，就是他非常的这个虔诚信佛教，他的这个过失呢，就是其实这个永明禅师。后来，他有一次呢，就是打这个千僧寨，就是所有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是都公平的对待，就是国王呢，就是对公平的对待，都要就是去这个供养，就是迎供。然后迎供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参加供斋的这个发会的这个次第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次第的，但是他的这个座位啊、坐席呢，还是有一点这个有什么书桌啊，就是有这个差别。然后他那个书席呢，就是谁都不敢坐啊。就是因为永明禅师是国师，就是所以，但是永明呢，就是他也是很谦虚，就是在那里推来推去啊，就是一直这个推推让让，就是最后谁都没有坐。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这个衣服的一个叫大耳朵的这个和尚啊，就是他就直接呢，就是坐在那个就熟悉的位置啊，就是坐在这个最高的这个座上。然后他们一起呢，就是进行迎供。进行迎供的时候，当时国王呢，就是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就是他的这个国师呢没有就是做到最高的这个座上，而是一个就是怪怪的这个大耳朵和尚呢，就是坐在那上面啊，所以心里面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毕竟就是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僧人呢，就是说是有公平公在，就是所以说他没有这个说什么。然后供完斋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已经散了，大家散了以后呢， 就他跟这个幽冥禅师说啊，就今天我们供在的僧团里面呢，有没有圣者？就是这个圣者菩萨，就圣者有没有？然后这个幽冥呢，就是说是有啊，就是是这个什么那个就是姑父啊，就是什么那个丁光姑父啊，就是什么光啊，就是应该是吧？就是应该有丁光姑父，就是化身，就是。他说是这是谁啊？就是说刚才就是大耳朵和尚啊，这样一说呢，就是他马上这个国王啊就很有信心的，就马上派人，就是派人的时候，当时就是他已经离开了，就是到就在一个山洞里面找到了，在一个山洞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那个人，这他们呢就是跟他说，就是说国王呢就是让你回到这个皇宫，就是去皇宫里面去，就是阴宫。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大耳朵和尚呢，就是非常不高兴的，就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弥陀绕舍，就弥陀绕舍，就是弥陀是指的是刚才幽冥禅师嘛，就绕舍就是堕罪的意思。然后呢，就说完了之后呢，就实现就是圆寂，实现圆寂以后呢，那些人呢，就是他们觉得是这是真正的这个姑父再来，但是呢，就是。他们可是回去以后呢，就是马上给告诉国王。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国王问他们：“你们找到没有丁光佛？”他说：“是佛已经这个圆寂了，但是我们找到阿弥陀佛了。”然后国王也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国王啊，就把这个情况给国王讲了以后的话，国王很高兴，就是马上要去劝这个幽冥禅师啊，就是然后马上去见他的这个参访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慌慌张张的这个下来，就是差点不是撞到这个国王呢，就是然后他们就是问就具体是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幽冥禅师也已经这个圆寂了，所以说很多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化身的话呢，就是一圆寂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现在也是世界上的很多高僧大德也是这样的，就是圆寂的时候，好像以前从历史上看呢，也是指就纷纷的这个圆寂，就是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所以说，我想呢，就是不管是藏地也好，汉地也好，这些这个高僧大德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多的就是这个实现于世，但现在看呢，就是这些都已经这个实现涅槃了，所以啊，就我们前面呢也基本上分析了，这个藏地、印度、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这种实际和圆寂情况，尽管曾经出示这样的大成就者，为时不凡其数，但最终啊。但最终他们都实现了无常的这种本性，现在仅有这个一些传记留存而已啊，就有些传记在我们藏地的话呢，很多大乘就是有些修行人呢就传记到现在都没有，就是只是有些这个传说而已。实际上呢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乘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对饶益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佛藏大师，藏地的很多佛藏大师的话呢，真的特别精彩，非常多的，就莲花生大师也说了，就是不同的一个地方呢，就出现一个佛藏大师，这些佛藏大师呢，全部是我的纪念碑，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小小的地方，像那个色达和路霍这些地方的一些佛藏大师，他们留下来的这个佛藏品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多，可是有些就是没有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就是，我都以前看那个登州法王的那个佛教历史上面呢，我们这附近的很多的佛藏大师的话，那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个信。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啊，就许许多多的大乘就是，只不过是我们呢，就是没有这个见到过，没有就是听到过，就是擦肩而过了。而我们这些人是以往这个恶念为因，被恶缘的风所吹，由恶念习气相连，心相续是依靠四大家合的不仅入神，无法确定这一虚假的身体与何时，何地会灭，因此从现在起，三门应当这个彻理心持三佛啊，就是心持这个心三修佛，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呢就是认认真真的修持。所以我们这些人呢，确实也是前世就是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啊，就是这个杀盗淫妄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恶业。然后以恶业而这个心存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话呢。中间呢，就是有各种的这个五种恶事的，外面有就种种的一些迷乱现象的因缘呢，就是随时的是 就是依这个缝啊，就是像缝一样的，就是吹动着我们。我们呢，就是这个睡缝飘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睡缝飘动。同时呢，我们相续当中根深蒂固的，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前世的恶孽的这些细节，像这样的。就是非常不好的因缘的这种这个信呢，就是依靠这样的四大的这个家法，这有什么可靠的呢？啊，以前的大乘就是这些人都是最后实现涅槃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看看我的这个身体啊，我这个身体啊，不管是我的心冷意的心也好，所有的身体啊，全部都是就没有任何这个可靠的。就像我们实践当中的，比如说是非常这个精致的一些进口的一些产品呢，就是机器的就很容易这个吹坏的话呢，那么我们国产的就是伽马维品的话呢，那就很容易就是把它坏坏的，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人的身体呢，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那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因此，我们为了真正要取得真正的事宜的话呢，从现在开始要这个修行呢，现在开始的话呢，要一定要观修这个四王无上。以前不是大波仁波切的一个弟子，他。这个非常了不起，就是修行已经成就着。然后有一个康巴瓦的弟子呢，就是一直求他，就是要传个法，传个法。后来呢，就是他一直不传，就是，然后再三不断的就是求他，就后来呢，就拉着他的手说是你也死亡，我也死亡，就是我的上师也给我这样传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传的。所以当时，这个堪巴弟子的话呢，也不断的这个修行这个教业呢，啊，就最后的自己就获得这个成就的。真正有些人逆根者也好，或者有缘者的话呢，这样的依据啊，我们可能有些人说了你也是我也是的话呢，弟子不一定满意啊。就这一点我也懂，就是你不用给我传。可是就有信心的人呢，就是通过这种教业也是获得成就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呢，就是要向到以前这个高僧大德多看一下一些历史，然后呢，就是自己想这些大乘就真的是当时是如何这个弘扬佛法的，而现在呢，就是全部都是除了一个名称以外就没有什么。那么，更何况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凡夫啊啊，我肯定是离开世间。离开世间的时候，唯一的。就有利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解脱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一定要观修无常，好好的精进修法。好，讲到这里。
Om Maha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